由来自游戏岛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5月3号，公元2002年6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紧盯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驳斥新华社就教育事业在民族地区得到发展的报道。西藏日喀则萨迦县进一步加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新华社昨天报道说，据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教育基础最为薄弱、新的教育起点几乎为零的西藏自治区，1999年小学实验儿童入学率已达83%，有29个县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初中入学率达到28%，全区已有4个高等学校。新华社还报道说，民族地区办学条件近年些得到显著改善，全国各地以不同形式积极支援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内地西藏班、内地高校民族预科班、内地新疆高中班的举办，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出一大批后备人才。有关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辑导次胜表示，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汉族当然是文化最发达，再下来就是西藏。西藏的历史上，西藏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呢，它的比如说就是它的文化程度也好，它的文化的普及率都是其他民族所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除了汉族以外，第二个就是藏族。但是现在呢，根据中共他自己的说法呢，比如说在其他民族地区来，他说现在入学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在西藏自治区入学率只有小学达83%，但是进入初中的只有28%，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接受初级教育的只有28%的人口，这个人口当然是非常低的，因为就西藏来说，当然因为现在教育比较少，只有一些零星的所谓的学校。但是虽然其实西藏人的学校，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西藏人的就是一般比例认为最少有15%是出家人。如果按照15%的，就是当时有15%的人啊，纷纷接受教育，而且他接受都是相当高程度的教育。那对于从当时的环境了，也就是现在的这种条件环境相比，我们认为中共做的非常非常差。更主要的是，28%的这些孩子有很相当一部分都是在中国内地，而在中国内地呢，他们学校的接受都是中文式的教育，也就是说，民族教育应该他接受不是民族教育，而是中国式的那种教育。民族教育呢，他可以为自己的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包括自己的民族文化等等。但是这些被接受的中文教育那些呢，他对自己西藏民族，或者是西藏民族文化，或者是他语言等等的发展，几乎不起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办教育，应该来说是为了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但在中共办教育情况下，这个学校变成了异化或者说同化西藏民族的一个场所。虽然中共花了很多力气，但是你看初中入学率只有20%几，这是一个非常低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虽然花了很多力气，但说明西藏人民拒绝这种中共的那种奴化或者是同化的教育。为什么？比如说，现在在西藏流亡社会呢，有上万的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从西藏里面逃出来的。他们在路上每年都要死了很多的人，每年都有很多人被血冻化或者是最后截肢，都是残废。为什么那些西藏的父母呢，不惜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不惜跟孩子呢几十年分离，而把孩子送到印度让他们接受教育呢？而为什么不愿意在中国开的学校里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里面？ 是这种入学率已经20%几了，28%了，就是因为中共的文化教育或者同化教育，受到了西藏人的抵制或者西藏人不满意这种，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西藏人，他们能够接受自己西藏传统的教育，学到藏语英文，当然他更愿意学其他的，比如中文、英文都愿意学，但是他们前提他是学好自己的藏语，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西藏人，然后呢、再去学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然后呢，通过这些语言文字把其他民族的一些好的传统或者是精髓来吸收过来，把它转化成自己民族的生命或者是文化的一部分，以此来提高自己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本来是民族教育的一个最正确或者说最正常的一个途径，但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呢，就像很多西藏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藏学汉人系，就是他的血统是藏人，但是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形式、他的价值标准、世界观都是汉人，跟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呢，很多人把他们称为藏学汉人系，他不希望这些，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藏，所以呢，他不希望这样的风险跑到把孩子送到异乡他国的印度，送到流亡社会举办学校，真正几十年来一直都在不停地强制那些西藏的干部啊，或者那些把自己的孩子接回，为什么呢？其实那些干部他也还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西藏人，也就是说他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西藏人在西藏的无奈，或者他被迫接受文化教育的困境。那么反过来再讲一下西藏流亡社会，他的孩子流亡社会在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异乡他国，他们都是流亡的，没有一寸土地属于自己，他们当然是寄人篱下，但是当地命运当然是悲惨，但是就是这样流亡到了，因为对自己民族的爱，或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强烈的执着了。比如说现在呢，流亡藏人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9%，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孩子没有入学，但他现在一般找不到没有入学的孩子，而且这些不入学的孩子一般都是自愿的选择，或者说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没有这些条件，也就是流亡社会为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为流亡教会的西藏孩子呢，为他们提供了全方位的12年以下的免费的教育。这种教育当然在流亡都能够做到这些，而中共统治的那么庞大的地方，觉得西藏做不到这样的教育，从这互相对比，其实一目了然。当然，我们不能拿现在和几十年前比，因为几十年前这本是前一世纪中纪开始的这个世界呢，这几十年的发展超过人类社会以前几千年来所发展的几倍以上，所以呢，在以往几千年发展的全部总和加起来，也没有这十几年的发展总和之快。所以中共虽然在西藏办了一些学校，但是相对于全世界整个世界的总的方面的总的发展计算，在西藏做得非常不够。
另据西藏流亡政府资料中表明，虽然像中国内地高等学校和其他学校派遣西藏学生的数量稍有增加，但那也是除了少数经过刻意挑选的天赋较高且学习成绩优异者而外，对其他学生并不给予这个机会。而西藏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削弱和矮化西藏文化的政策而表示不满。对此，时事班禅喇嘛指出，将西藏的孩子送往中国内地是在拉长与西藏文化的距离。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时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和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但是仍可看到很多西藏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拉萨地区的那些儿童则似乎可以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的机会，有部分儿童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另有一部分由于生活困苦在未满10周岁以前即被迫退学等。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视察中国时的报告中还指出，青年人都说他们有学习的愿望，而前往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明确地表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只为在印度按自己的意愿无偿地得到学习机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日喀则萨迦县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联合在该县11个乡镇地区展开计划生育教育工作活动，并制定该县平均人口增长率不得超过6%， 对超生者或者已有三个子女的，一律罚款1000元以上现金。由于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很多女性的身体状况变得日趋衰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崔任从尼泊尔发来的消息。吉丹日喀则萨迦县有关部门一向以教育方式向当地藏人宣称，实施计划生育是考虑到长远利益的一项基本政策，要求当地藏人，特别是妇女，必须遵守和履行就计划生育的所有规章制度。截至去年开始，萨迦县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加强了各乡镇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并联合组成一批特别工作队，分派到各县11个乡镇地区进行计划生育教育工作的同时，让成年妇女使用子宫内用具、避孕药和避孕针等，强迫已婚妇女接受绝育、堕胎、剖腹产等手术，并教育当地藏人，计划生育政策是稳定人口增长、提高经济效益、保障生活条件的一项必须实行的政策，同时鼓动藏人按国家规定的计划进行生育，才能有效地达到国富民强的根本利益。在开展计划生育活动以来，萨迦县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不断地总结过去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展开此类永久性的活动，对如何在乡镇地区做到切实的计划生育教育工作进行严加调查。在年底举办一次有关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对表现突出者颁发奖品等。由于长治县在该地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仅在去年就将当地人口增长率稳定在6%以下。据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共当局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藏人而言是没有能力拒绝的，当局不断地施加压力，对违反者进行恐吓、罚款等，并宣称如不服从就不发政府的生活补贴、不给予支持等。对此，我们每位藏人虽心中不满，却无权进行反抗。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地方中国政府对超生者进行1000元以上的罚款，同时这项政策对乡镇地区本身医疗设施简陋、医护人员技术不足等原因，直接导致妇女的身体遭到严重摧残，部分因此患有医治无效的后遗症，有的甚至丧失生命等，此类现象普遍存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协和保温驻缅甸援助的西藏政治史。龙图战役不久就被编成拉萨的民歌，发龙回来了，边境丧失了，发龙回来了，道票遗失了，我们花了一辈子建成的碉堡也早上的轰击就被摧毁了，阿沛咆哮如故，索康逃到边角，江路间比南海机灵，随着他的踪马逃跑，比飞鸟还要快些。在像西藏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报纸表示群众的意见，群众用民歌方式表达他们的批评和感激。龙图的失败歌巧妙地利用了官员们的名字，例如索当，意思是脚上的房屋，江之间的江和狼是同音的。英国军队在西京官员的鼓动下进入港坡，这些官员是不喜欢他们的国王的。土豆纳教逃到西藏，在他冲肥玉的庄园里避难，但他被英国官员捉捕，他们已经占领了纳东，又是他返回西京。土豆纳教和他的儿子以及官员们往回走，在唐纳遇到一位英国军官，对他进行了访问。国王的儿子、兄弟和一名喇嘛没有被扣，允许他们到西藏去。图德纳扎则返回港坡，他发现行政已经掌握在英国官员和两个反对他的人手中。以上听到的是小布保温驻缅甸援助的西藏政治史。 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苗栗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娇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